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的宏观历史书，在这里有乐意，
也有姚谦。
嗯，我们也祝愿我们的小燕老师早点康复，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上集我们就有总论，我们就从旧约历史书的头三卷和最后三卷勾获了从进入迦南到回归迦南的一个什么一个大图画。那我们来复习一下哈，我们不断的复习，希望听众朋友就能把它记住。我们上一次提过一个大图画，就是一个主旨，一条主线，六个美卷精义。其实这个如果你听不全哈，因为一边听很难这么快记下笔记，没关系，你可以看我们在网上的笔记，你可以下载就更清楚了。好，我们来复习一个主旨，
民叛逆善变，神信实守约，
一条主线，
次第失序，失地归回重建。
嗯，这个很重要哈。每卷经义我们轮流来表达，约书亚记守应许，神次第，
四世纪民叛逆善变，神守约拯救，
路德记乱世有进前，
以西拉记归回再建殿，复敬拜尊律法众圣洁，
离西米记建城墙宣圣言重立约施改革，
以斯帖记神掌权隐藏护百姓。
嗯，这一次我们一卷一卷来看，这一次我们就看约书亚记啊，具体看看神怎样信实的实现了对以色列先祖的应许，赐下土地。本集的经义就是
守应许，神赐地。
约书亚记、
士师记、
路德记、
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
以斯帖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研读这六卷历史书，
探索以色列人出境迦南和被掳归回的历史脉络，
一起找出贯穿六书的核心信息。真道分解
和你一起
探索圣经大图画，
宏观旧约历史书。
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得地的意义了。那么有几方面啊，三大方面。第一个呢，得地我们说是建基于神的应许。这卷书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谈到神对约书亚的吩咐和应许。
嗯，
啊，这个应许呢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延续生命记的内容。
嗯，
因为在生命记三十一章贴近末后了，那里看见摩西吩咐百姓，哇，要刚强壮胆。也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告诉他神必领他和百姓呢进应许地，而且还告诉他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那么后来呢，耶和华又亲自嘱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
哇，刚强壮胆，还有我必与你同在，不断重复。
对，这些话非常关键。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底气是在于神的应许。神应许约书亚必领百姓来进入应许地，而且必与约书亚同在，
就是他刚强壮胆也有一个基础才可以壮胆的哈，不是我要壮胆就能壮胆的。
对，所以这个同在呢就是耶和华的说话了。那么到了约书亚记开头呢，一开头呢我们都看见神不断为约书亚打气。首先神跟约书亚说，这个约书亚的书的开头了，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
对，
往我 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呢，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么接着呢，神又有三次来吩咐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请乐意老师来说这个吩咐了。
其实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呢，我来概括来讲讲，为整卷书定下一个基调。第一节刚才讲了，交代背景，摩西死了，约书亚要接续带领百姓。二到四节就强调神要赐地。第五节呢，就强调神与约书亚同在啊。这六到九节呢，神三次吩咐约书亚刚强壮胆，并且要谨守遵行神赐下的律法。而且呢，再强调自己和约书亚怎么样
同在。
所以刚强壮胆是有根基的，就是神的应许。从申命记三十一章，刚才牧师讲了，还有刚才也讲了约书亚记第一 章，我们就看到神不断重申自己赐地的应许，而且还应许与约书亚同在，不会撇下他的。所以约书亚记不只是记载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那一段历史，而是在见证神是信实守约，把应许之地赐给他的百姓。那么约书亚记你呢，牧师啊，我就发现这个赐这个字反复出现。希伯来原文基本的意思呢，就是给或者是交付的意思。当这个字用在耶和华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呢，就清楚说明这个地不是以色列人他凭自己的努力啊赚来的，而是神照着他向列祖的应许交付他的产业。那么神向以色列人的祖先有什么应许啊？刚才刚讲应许，听众朋友，我猜你的记忆力应该挺好的，肯定会记得创世纪十二章记载神向亚伯兰显现，应许要他的后裔成为大国。
对，
然后创世纪十五章，对吧，也提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说明应许地的范围是有多大，牧师？
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之地，就是幼发拉底河。
对，现在我们称为幼发拉底河。这里呢也是列出了居住在那个地方的各个民族。然后到了约书亚记一章，你注意啊，就是一个遥相呼应，神有再次用这种谈到疆界的语言来重申这个应许。这一次呢，这怎么讲呢？
从旷野河这黎巴嫩直到波拉大河，
又是波拉大河哈，
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警戒。
这两处经文的地理标记呢，其实不完全相同，你刚才也听见，但是就是明显彼此呼应。这说明神从前向列祖所做的那个赐地的应许，现在怎么样啊？要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这个时刻开始实现了。所以呢，这个进入迦南地是一个很大的象征意义，就是神是守约的。那么杨牧师，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很深刻体会神给你什么应许？如果有，这个应许对你以后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啊？
就是年轻的时候神就呼召我要做传道的功夫，但是做传道这个职分呢，真的是不简单。如果不是我信靠神是信实的，他是供应我的，往后呢就很难走。但是回顾走过来的路呢，神的供应、神的引导、神的预备，不少爱我跟师母的人呢也蛮多所以呢，这个都成为我服侍主的勇气还在。好像刚刚我们说，哎呀，这个约书亚他还是耶和华来 应许与他同在一样，每一个神的仆人都是有这种的福气的。
嗯，我也差不多啊。其实我在觉得神呼召我服侍同胞的时候，我就得到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当时很多次听到这段经文的，就是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或者不是出于我自己，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软弱很胆子小的人，就凭着神这一句应许，乐意想起来服侍同胞都已经有20多年了，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你心是何广大，我是我天父，你永远不离弃爱你的人，你永世不改变，满有怜悯恩，昔在今在永在，我主我神。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清晨复清晨，主爱日更新，我一切所需要你都已预备。你心是何广大，现在我身。
以色列人得地的根基是神主动赐下应许。那其实除了主动赐下应许，神也在得地的过程当中亲自为以色列人开路，为他们征战，促成他自己应许的实现。
嗯，得地的过程就是神他亲自开路，而且也亲自来征战。
对，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得地的过程中神亲自为以色列人开路和征战呢？那首先约书亚记第三章就记载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啊，这件事呢很清楚的显明呢，是神亲自开路的，是他带领百姓进入应许地，背景是收割的日子，约旦河的河水呢，圣经说是涨过两岸，
就是很深呢。
那么河水当时这么深，按人的眼光看呢，绝对不适合在这个时候来过河的，可是神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行事，为要叫百姓知道，哇，这是神的大能。经文说，抬约柜的祭司，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走在百姓前面，
很重要，走在百姓前面。
那么约柜呢，就象征神的同在。
对，
神吩咐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的水里，哇，祭司的脚一进入水中，从上往下流的水就停住，哇，这个真的很奇怪，立起成垒，下流的水呢，圣经记载全然断绝，哇，这个画面呢，大家想想。于是以色列人就从干地上过去，直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过了约旦河，就好像先祖啊过红海啊那个场面。
对，
那么抬约柜的祭司走在百姓前面，代表神走在前面，
对，
神为百姓开路，抬约柜的祭司站在河中的干地上，直到众人都过去。不晓得你看这个画面的时候想什么？应当这个画面是提醒我们，神的同在是稳固可靠的。他既为百姓开路，也陪伴他们走完整个过程。
接着呢，我们也来看看约书亚记五章13-15节，是另外一个场景啊，也是很重要，非常关键。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举目观看，哇，如果是你，你会吓坏了啊！看见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啊，对面站立。约书亚就对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哈，那个人就回答：“不是的，我来是要做什么？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呀！”哇，如果你是约书亚，你怎么样？约书亚就俯伏的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于约书亚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立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如果是你，你也会照着行，对吧？那其实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显现主持大局，是表明神怎么样
亲自
掌
权，
亲自统帅他的军队，这是圣战啊，代表约书亚问他是帮助以色列人还是帮助敌人，可是对方的回答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回答把约书亚的观念简直是翻转过来啊！要让他知道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军队啊，指挥这场战争的是谁啊？是耶和华。约书亚可以做或者应该做的是听神的吩咐，跟随神的指示来打这场仗。现在不是神来帮你，而是神来指挥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的。这句话，哎呀，你会想起什么相似的情景啊？摩西在燃烧的荆棘前面遇见神的情景，摩西要脱鞋，因为他站在圣洁的神面前。现在约书亚也是
一样，
对，相似的情况。那这一切呢，都说明这场战争本来是属于神的，所以我刚才说是圣战。这不是说人不需要行动，也不是说人完全不需要策略。事实上我们看见第八章攻打爱城的时候，神就吩咐约书亚使用伏兵，这就是一种策略啊。但约书亚记要告诉我们的是，人的行动和策略必须服在神的话语之下。胜利的根本原因不是军事技巧，而是神的同在、神的应许还有神的带领，我们只是配合神与神同工而已。
所以呢，约书亚记呢很多次提到神的同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就记载耶利哥之战，以色列人不是先攻城门，而是照着神的吩咐绕城吹角。为什么耶利哥城会倒塌呢？第六章二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耶利哥之战最重要不是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而是神啊，他亲自成就胜利。
对，
以色列所做的只不过是按着神的话凭信心顺服跟随。第七跟第八章就记载爱城的事件了。
对，
那么以色列人第一次攻打爱城，大家念过都晓得
失败了。
这个不是因神他失信，而是因这百姓中有罪，亚干取了当灭之物，违背了神的命令。后来呢，当约书亚带领百姓要除掉罪，重新听从神的吩咐，再攻爱城的时候呢，神就对他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这件事提醒我们，神呢，他是圣洁的，神的同在不能被人自动当作得胜的保证。他的百姓必须敬畏他，是真心的，要听从他。
那第十章哈，我也来讲哈，记载攻取南方土地的战役哈。当时亚摩利五个王就攻打基遍啊，因为基遍跟约书亚有约嘛哈。那约书亚呢就有责任去帮助基遍人。那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那经文又在说，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会乱，甚至十一节，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击打敌人，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十二、十三节，哇，更厉害。约书亚祷告之后，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的神迹啊，让以色列人可以歼灭敌军，因为给他们更多时间嘛，有光线嘛哈。十四节说明得胜的关键是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那牧师你也讲讲十一章北方战役好不好？
好，那么十一章呢也记载攻取北方土地的战役，就提到这个夏所王耶兵听见这些事呢，就联合许多王， 聚集了，圣经记载他们像海边的沙那样多的军队要来攻打以色列，
好厉害啊。
可是神仍然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个时候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十二节更告诉我们，结果呢，约书亚夺了这次王的一切城邑，擒获其中的诸王。那么十五节更强调，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特显了约书亚对神的顺服。在记载北方战役胜利之后呢，加上这样的注脚，很可能就是要告诉所有读者，这些胜利都是出自神，也是约书亚顺服神的结果。
我们来一个小结啊，谈了那么多经文，刚才我们就已经指出了，以色列人获得土地是建基于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这个应许呢，是神首先给亚伯拉罕的哈，然后到了约书亚的时代，神真的就在攻取迦南地的过程当中亲自开路，亲自征战，结果使那个应许实现，以色列人呢就全体进入迦南地。整个过程当中，神真的是很贴身的保护他们，而且带领他们。那么我们也来思考一下，有没有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很深刻体会神是元帅，一直带领你，为你征战，帮助你解决困难，使你最终顺利完成事工。当事工真的完成，你对神有什么新的认识？那乐意先来分享一下。刚才就谈到我是领受了神那个宝贝放在瓦器的应许啊，然后我就去一些宣教的服侍。那在当中我真的发现我是一个比较内向又害羞也没有信心的人，但我真的从那几年的宣教的生活当中，我看见神给我勇气，首先就是有胆量去啊，然后有智慧，因为有筹获很多大型的事工需要跟很多人联系，我这么内向，神也给我勇气而且有智慧去筹获很多大型的事工，然后又给我团队，有合作的人，筹划大活动需要很多合作的人。然后我记得有好几遍呢，我要站台啊，牧师我是很害羞的嘛，要站台分享布道的信息，福音信息，呼召人来相信耶稣。我后来回看这些录像带，我就觉得真的不像我知道是圣灵的工作。现在有机会回想，我就真的知道神的应许是很真实的，真的是宝贝放在瓦器里面。
你这个瓦器有神来保护你。我的经历就是在牧会的年间，神真的是元帅。做牧会的人呢，不是看见神他是教会的主呢，真的很多难处不容易过。耶和华是元帅，带领以色列卑劣的百姓可以往前走呢，就是留下来给我们后代的人呢，看见神他是真正的元帅。
我们来看最后一点，这是约书亚记作者对以色列人获取迦南地的一个神学的解读哈。约书亚记21:43-45就是说，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注意，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这段话呢，可以说是整卷约书亚记的一个核心信息。
我们强调这个是神学的解读啊。这段话呢，可以说是整卷约书亚记的核心信息，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能够过约旦河，能够进入迦南，能够胜过仇敌，能够按支派来承受土地，根本的原因都是神他信实守约。这段经文呢，很多次以耶和华做主持的，我们可以数算一下。 下，一是耶和华赐地，让以色列人可以定居下来，二是耶和华赐世境平安。那么世境平安中的平安原文有安顿休息的意思，生命记十二章十节曾经提到，神要使他们过约旦河，住在使他们长寿为业之地，又使他们太平，不被视为仇敌扰乱，安然居住啊，他们可以。到了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呢，这个应许就成就了，神不但赐地，也赐安息。三，这个以耶和华做主持，就是也是耶和华把一切仇敌呢交在以色列人手中。最后呢，我们说作者再强调，耶和华应许赐福的话
全都应验了，
这个就正是点出约书亚记的要旨，就是守应许
神赐地。但我们读约书亚记要注意一个事实哈，进入应许地并不表示故事就结束了哈，神已经信实的赐地了，那神的百姓该怎么做，该怎么回应啊？还要继续在这个地上忠心侍奉他，敬畏他，遵行他的话啊，这是他们该有的回应。这个重点呢，我们这一次没时间讲，下一集就会继续来看看百姓怎样回应神的恩典，还有神在这方面给他们什么提醒。
旧约历史书最前三卷最后三卷大图画，一个主旨，
您叛逆善变，神信实守约；
一条主线，
次第失去失地归回重建。每卷经义约书亚记，
守应许神赐地，
是诗记，
民叛逆善变，神守约拯救。
路德记，
乱世有敬虔。
以斯拉记，
归回再建殿，复敬拜，遵律法，众圣洁。
尼希米记，
建城墙，宣圣言，重立约，施改革。
以斯帖记，
神掌权，隐藏护百姓。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
探索圣经大图画，
宏观旧约历史书。
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旧约历史书首三卷尾三卷的大图画啊，我们这样重复复习听众朋友肯定记得了，一个主旨，
民叛逆善变，神信实守约；
一条主线，
次第失序失地归回重建。
我们今天就只是讲了神赐地的上半部分，下集继续讲百姓怎么回应，神有什么提醒啊。那约书亚记的经济是什么呢？
守应许神赐地。
对，这是约书亚记的经济。那给你的反思提示，刚才我们就思考过过去神给你什么应许哈，我和姚谦牧师都讲了，还有神怎样在我们过去的服事里边为我们征战。那现在呢，如果我们要展望将来，神是已经给你什么应许但是还没有成就的呢？今天宏观约书亚记哈，对于神给你但是还没有成就的应许这方面有什么启发呢？我们是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姚谦牧师和乐意一起探索圣经的大图画，宏观旧约历史书。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再见。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神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世界就有光。 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